谢谢你在圣灵里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遇见你，与你面对面，也可以借着圣灵与你连结，从你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我们每一天生活工作所需要的智慧跟能力。我们真的感谢你丰丰富富的供应，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请我们先来看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请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这里提到属地的智慧，那属地的智慧，他们就是用属地的标准、属世的标准来衡量成功，崇尚属世的目标，随波逐流，而且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另外一种是属情欲的智慧，这种属情欲的智慧，它怀藏着苦毒嫉妒，所以它会讲出一些犀利的话带来伤害。而且这种属情欲的智慧，它带动人的说话或做什么事情，其实只是想要满足私己的欲望，结果就会带来各样的扰乱跟坏事。还有这里提到有属鬼魔的智慧，当然就是来自魔鬼，魔鬼也会对人说话，把他的想法放在人的脑筋里面。这种智慧有的时候他会以预测未来，来博得人的注意。那这种智慧所产生的后果，使魔鬼很高兴，但绝对不会讨神喜悦。有许多从魔鬼来的智慧，不但不能使人和平相处，反倒使人们产生纷争，而且闹得天翻地覆，甚至爆发战争，危害世界和平。可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很不一样，它是来自神，来自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圣洁是上帝的属性，因此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特点是清洁，就是清洁。还有第二个特点是和平，和平这个希腊字它的意义深远，它的基本意义是指人跟人还有人跟神之间的正常关系。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会使人跟人之间有和平，也带领人跟神和好，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雅各三章十八节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英文标准修正本圣经他这样翻译，他说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播种和平的人，他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会带来和平，而且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人，他们就是那种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做了神儿子所做的事，使人与神和睦，也使人与人和睦。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三个特点是温良，温良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courteous 谦恭的，也翻译作 considerate 就是体贴的、慎重的，也翻译作 gentle 温和的、宽大的。所以这个上头来的这个第三个特点温良，意思就是 是谦恭的，是体贴的，是慎重的，是温和的，是宽大的。从上头来，智慧第四个特点是柔顺，就是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吩咐还有上帝的命令会一味的顺服。那英文扩大版圣经把柔顺这两个字翻译作 It is willing to yield to reason， 就是说一个柔顺的人呢，他很容易商量，只要你讲的有道理他就会听。所以箴言说听劝言的人有智慧，一个听劝言的人他有智慧，他就会在他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好行为来。还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五个特点是满有怜悯，就是满有仁慈，能够用上帝的慈怜心肠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从上头来的智慧第六个特点是多结善果，看果子你就可以知道土壤的状况。在一个充满了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不良环境中，大家会互相对立，充满苦毒跟纷争，就好像一块土壤很贫瘠的不毛之地，它就长不出好树，结不出好果，结不出善果。可是在一个充满了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教会里头，大家就会存清洁的心，彼此相爱，和平相处，以温良的态度共事，柔顺地遵行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命令，自然会多结善果。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七个特点是没有偏见。那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 It is wholehearted and straightforward impartial， 就是呢没有偏见的意思是诚恳的，非常正直的，公平无私的。这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的特点。那么从上头来的智慧第八个特点是没有假冒，意思就是他绝不欺诈或伪装，他绝对的诚实。所以一个人他愿意诚诚实实地追求神，他全心全意地追求神，他存一个纯一清洁的心爱耶稣，也柔顺地顺服神，对人蛮有怜悯，以谦恭温良的态度处理事情，跟别人和睦相处，他自然会为主多结善果，而且这种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三到二十八节，请看约伯记二十八章的十三到二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长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而非金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金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金金也不足以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要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约伯认为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也不是你用黄金白银或是贵重的宝石就能够买到智慧。人下到沧海深渊，或者是他飞到高空，也找不到智慧。只有神明白智慧的道路，只有神晓得智慧的所在。 神看见智慧，述说智慧，他坚立智慧，也查探智慧。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就是离弃邪恶就是聪明。所以神很清楚告诉人，敬畏神的人才会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当我们存敬畏神的心，在那里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神就会把智慧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很警醒的远离神不喜悦的人事物，我们每一天就是追求全然成圣，追求主自己，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的智慧聪明都在主耶稣的里面，在他里面有。所以我们追求主自己，我们一定可以得着智慧。我们再来看诗篇147篇第五节，请看诗篇147篇第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前面提到神，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大，最有能力，最有智慧，他的智慧无法衡量，无法测度。天地包括星宿，都是借着神那个无法测度的智慧创造的。那么这位智慧无法测度的神，他正在用他伟大的能力跟智慧，在我们里面创造新的天地。所以我们每一天活在地上，都是神做工的机会，所以每一天对我们对神而言都非常宝贵。我们要天天仰望神，向神降服，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愿意让神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做工。而且不管神量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如果我们愿意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信任神智慧的安排，哎，这样神就能够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再来看雅各书1章5到7节，请我们来看雅各书1章5到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是厚赐予众人的神，所以我们要对神丰富的赏赐有信心，凭着单纯的信心向神求智慧。我们祈求过以后，我们就要感谢他，赞美他，相信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一点也不要疑惑，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再来看约伯记12章13节，约伯记12章13节，约伯记12章1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
是，约伯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有智慧、能力、谋略、知识啊。所以，不管我们工作中、生活中，或是你处身于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能力、谋略、知识，才有办法去面对。那我们就是用信心向神求啊。神也许直接赐智慧给我们，可是也有的时候他是借着别人启发我们，教导我们，也提醒我们。一个姊妹她在住院植皮，她需要植皮，这段时间很痛这样，所以她每天晚上都是唉声叹气，而整天愁容满面。直到有一天她在医院大厅遇到一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就微笑的跟她打招呼，而且找话题跟她聊。他就很好奇老爷爷精神怎么这么好，就问爷爷住院的原因。老爷爷说，我的肝癌扩散到骨头，医生要我乖乖待在医院里。 看着老爷爷温和的笑容，他就忍不住跟爷爷说：你病得这么严重，你怎么还笑得出来？老爷爷说：因为死亡并不是结束啊，死亡只是回到上帝在天上为我预备的家，但是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只要我活着，不论多久，都要开开心心的，而且把这份喜乐继续散播给周遭的人。他说只要我活着，不论多久，我都要开开心心的，而且把这份喜乐继续散播给周遭的人。这个姊妹听了以后，她就回到病房，不久她就看见一个面色忧愁的妇人进来，住了进来，跟她同一个病房。她就笑着跟这个妇人打声招呼，而且关心她的疾病。后来妇人知道她是在植皮，就问她说：啊，你受伤这么严重，怎么还有心情关心别人呢？这个姊妹就跟她说，因为有一个老爷爷，他的生命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他人生最后的梦想是要把快乐带给身旁的人，而我也决定学习他的榜样。这个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再来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我们知道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他犯罪一年以后所写的，而他知道最有智慧的神就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他愿意向神存诚实的心，诚诚实实地接受神的光照，让神洁净他，让神矫正他，让神调整他，他知道他整个人里面可以焕然一新，而且他可以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那大卫是一国之君，他知道治理国事不能够靠自己的本事，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他也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祷告，求神也赐给他聪明智慧，因为他知道所罗门要继承他的王位。我们来看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到十二节，我们看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你若
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好，你看见大卫求神赐给所罗门智慧，不只是为了治理以色列国，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为神建造圣殿。大卫看重智慧这件事，留给所罗门很深的印象，所以所罗门自己也向神求智慧，他跟神求智慧。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你可以看见，后来神就这样跟所罗门讲，在列王记上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神跟他说：你既然求这事，就是他向神求智慧，好，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神这样跟他讲了以后，果然一个诉讼案件就来到了，有两个妓女在争一个活孩子，因为另外一个孩子死了这样。可是所罗门他很聪明的断案，解决了那个争端，证明他心里真的有神的智慧。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故事，你自己再回家去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的16-28节，有提到这个故事。我们来看《列王记上》4:29-34节，《列王记上》4:29-3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众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的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多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你看，所罗门跟神求智慧，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那个真的是不可测量的智慧，胜过万人的智慧。所以他能够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是一个多产作家，而且所罗门懂得那么多动植物的事，又有一颗广大的心，就是一种宽广的理解力。那天下列王呢，都差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连那个示巴女王也来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0:1-10节，《列王记上》10:1-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立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以致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我们跳到23-25节，23-25节一起来。所罗门
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力。
那有人认为示巴是位于阿拉伯南部，也有的人认为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那示巴的居民在当时是以财富还有智慧出名的，所以他们已经是很聪明的人了。那这个南方的示巴女王呢，她来见所罗门，她用一些很难的问题来问所罗门，结果所罗门解答了她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个示巴女王认定所罗门王有大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他知道所罗门智慧是从神来的，他把荣耀归给神。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他也提到这个所罗门王的臣子还有仆人都是有福气的， 因为他们可以时常听见神借着所罗门王所说的智慧话。而且不只是示巴女王想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话，当时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王，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话。那主耶稣十分肯定示巴女王，主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比所罗门王更大的那一位就是主自己。那南方的示巴女王，她渴望听从神借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那神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既然有人不肯听从，该当何罪？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他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在主耶稣身上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跟知识的灵。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所以我们的主就是最有智慧的那一位。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到六节，请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公义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按肉身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行事有智慧，他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要作王掌权，使顺服他的子民得享安息，安然居住。所以信靠主的百姓是因为信靠了耶稣基督得称为义，所以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借着耶稣得着神的义，做我们的义，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太奇妙了。所以耶稣的智慧要成为我们的智慧，耶稣的公义跟圣洁要成为我们的公义跟圣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这个救赎大功，就成为我们的救赎，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把认识真神的智慧赐给我们，目的是要使我们能住在真实的里面，真实的神里面，也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保罗向神求智慧跟启示的灵，他为以弗所圣徒这样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保罗的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主求你更多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天天用你智慧的灵充满我，叫我可以一天比一天更认识神，一天比一天更真实地住在神里面，与神紧紧的连结。因为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安全的地方可以居住，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而这个是最安全的。因为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主就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跟毒害的瘟疫，也使我们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然有千人扑倒在我们旁边，有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我们。 因为真实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天天住在神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也是永生。我们知道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永生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永生是对神继续不断的追求跟认识。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一种对神继续不断的追求跟认识，而且这样的追求跟认识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真实按着恩高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毕竟在我们人生当中，除了耶稣基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真的是这样。除了耶稣基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们再来看箴言三章五到八节，箴言三章五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我们跳到十三节，读到二十三节。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据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
在生活工作中，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挑战跟难题，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学习放下自己的天然聪明智慧，谦卑地仰赖神，专心仰赖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神就会借着圣灵指引我们，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在加州的 San Diego 有一座大饭店，因为他们电梯呢过于窄小老旧，已经没有办法应付越来越多的旅客，所以饭店老板就请来当地最有名的工程师跟建筑师，讨论怎么样子增加电梯。工程师跟建筑师就讨论一个下午，终于达成一个结论，说为了安装新的电梯，饭店必须停止营业半年，以便在每个楼层打洞，而且在地下室安装新的马达。老板就很忧心地问说，一定要关闭半年啊？那不知道要损失多少的营业额啊？和这个工程师跟建筑师就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要这样。这个时候呢，在一旁拖地的服务生刚好听到他们的对话，他就停下手中的工作，又谦卑的仰望神，求神给他智慧。忽然真的神给他一个想法，他就去对老板跟两个专家说，如果我是你们，你们知道我会怎么做吗？这个建筑师就一脸傲然地说，怎么做？他说，我会在屋子外面装一部电梯。建筑师跟工程师就面面相觑，啊，在屋子外面装一部电梯。第二天，这家饭店就开始在外墙装设电梯了。这是建筑史上第一次把电梯给装在室外的建筑物。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的，会使人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存清洁的心，追求神，顺服神，这样呢，灵魂体，包括你的身体，都可以蒙神祝福，得医治。 那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是神所赐的，一个人得着神赐给他的聪明智慧，那这样的人真的是富足的人，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金银宝石。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不但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长寿、富有跟尊荣。我们不但要向神求智慧跟谋略的灵，这里也提醒我们要谨守真智慧跟谋略，谨守真智慧跟谋略，因为真智慧是生命树，是我们的生命跟景象的装饰。神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我们寻求最有智慧的神，我们得着了神自己，我们也借着顺服保持神的同在，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认定神，求问神，听从神，这个就是谨守真智慧跟谋略，这样我们能够坦然地走在生命的道路上，不致半跌。我们再来看箴言第四章五到十一节，箴言第四章五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我们再看二十三章二十三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找到了，请一起读。
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买。
我们要买真理，意思是我们要寻求真理，学习真理，也要宝贵智慧、训诲、聪明，要持守到底，不要卖，不要卖掉。那我们要向神买智慧，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向神用信心求智慧，一点也不要疑惑，就必得着。得着了以后，就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神智慧的言语，就不可以离弃智慧。我们要爱智慧，就是爱那位最有智慧的神，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要高举智慧，就是高举那位最有智慧的神，他会使我们在灵里头高升。我们要怀抱智慧，就是你要紧紧抱住这位最有智慧的神，他会使我们得尊荣。我们不要离弃智慧，不要离弃最有智慧的神，他就护卫我们。我们爱这位最有智慧的神，他就会保守我们，使我们得荣耀，而且把华冠加在我们头上，使我们成为得胜者。他把荣冕赐给我们，而且神要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我们就是谦卑的听从。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她开了一家公司，那她公司里头有一个员工，这个员工呢，他在过去成长的年日，如果他学业表现不好，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不够好，他就会觉得好像他爸爸拒绝他，不喜欢他。这种早年的经历使他发展出一些令人不解的行为模式。每当他的工作表现不够完美的时候，面对主管他就有退缩的表现，然后他会疯狂的工作，努力想要做的更多。他的行为就让这个姊妹老板十分困扰，也让这个老板很难跟他保持一个很自在的关系。那身为老板的姊妹也很害怕给他任何的指导或纠正，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员工会做什么反应。事实上，这个姊妹老板甚至害怕问他各个专案的进度，因为他如果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满意的报告，即使这个老板姊妹平静以对，他还是会变得很沮丧。这个老板姊妹询问他工作状况的时候，似乎只有当他 觉得每件事都完美无误地完成了，他才会感到安稳愉悦。所以这个姊妹老板实在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这个员工，所以他就开始跟神求智慧。祷告了几天以后，这个姊妹老板觉得神要他跟这个员工有一个很敞开的分享跟交通。谈话之后，这个姊妹老板才知道，原来这个员工他如果表现得不完美，他就很害怕被别人拒绝这样。虽然姊妹老板并没有拒绝他，可是呢，他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就会导致他有一种退缩的表现。更糟的就是他的退缩跟沉默反而让姊妹老板觉得他被拒绝了，所以就制造了一个很不自在的气氛。所以这个姊妹老板并没有期待他的员工是完美的，可他自己却期待自己是这样。这个姊妹老板也没有给他压力，而他自己会给自己压力。尽管这个姊妹老板对他的工作进度没有感到不满，而他自己这么认为，而且用这样的假设来回应别人。那这个姊妹跟他整个很敞开沟通，告诉他他并对于他没有什么不满意，也不会因为他表现得不够好就好像拒绝，绝对没有这样的表现。姊妹就一再跟他解释真的不是这样。所以后来这个员工就学会相信，即使他的表现不是时时刻刻都完美无缺，这个姊妹老板仍然爱他而且接纳他。所以他们以后共事了许许多多年。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所以你看这位姊妹跟神求智慧，她有了智慧以后，她就得着了她这个员工。而当然这个员工必须相信姊妹的话，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同样我们也必须学会相信神的话胜过信靠自己的感觉。许多人往往臣服于自己的感觉，却没有意识到感觉是多么变化无常，感觉绝非可靠的讯息来源。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无条件地接纳我们，神对我们的爱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这样讲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被神所接纳，我们被神所喜悦，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神放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凭信去住在耶稣基督里，像枝子一直连结于葡萄树，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智慧。我们这样完全信靠主，与主连结，专心仰望主，求主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走在神最上好的道路当中。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一章第二节，请看箴言十一章第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骄傲人他倚靠自己不倚靠神，这样就会有羞耻，耻辱跟随着他。而谦逊人他不敢倚靠自己，他会借着祷告求问神，倾听神，神就给他智慧，给他印证，而且为他安排一切。德国的德国人穆勒弟兄，他是一个很谦卑受教的人，他后来去英国服侍，他凭信心办孤儿院。有一天呢，他在祷告中，他觉得神要他回德国一次，他就这样跟神讲，他说有三件事我目前不能回去。第一，如果跟师母同去，三个孩子没有人照顾；第二，缺乏路费；第三，需要一个人代替我管理孤儿院。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不是要我回去，如果是的话，那在这三件事上就求你预备。祷告不久以后，有一天来了一个人，穆勒就发现委托这个人管理孤儿院再合适不过了，他就跟神说一样有了，还有两样怎么办。不久有一个师母要到他的家住几个月， 正好帮他看顾他的孩子，第二样又有了。接着有人送给他一笔费用，一笔路费，是给他私人用的，所以第三样也有了。所以他就问神说，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回德国了？神让他知道可以，他就回去了。所以谦卑人的智慧是来自祷告，所以谦卑人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而且谦卑人不会因任何人受伤，也不能被撒旦伤害。人只会因自己的骄傲跟强烈的欲望而受伤。换句话说，人的自己是最大的仇敌。罗炳森师母的同工翟师母，他提到说，有一天早上，他被神的声音唤醒，神跟他说，有一道谷，山谷的谷，有一道谷，神在那里。那道谷就是谦卑谷，谦卑谷。所以当人愿意下到谦卑谷，就会在谷中遇见神，因为神常常在那里。而在谦卑谷的这位神是最有智慧的人，我们常常在谦卑谷遇见他，我们就会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不但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而且会找到真实的安息，因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你在谦卑谷得着智慧，得着安息，也得着得胜的力量。你知道天路历程中那位天路客，他就是在谦卑谷跌倒了，结果遇见亚波伦，差一点丧命，因为亚波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毁灭。所以人如果不懂得谦卑，他就不会有智慧，就很容易受伤，甚至会毁灭。主耶稣说，自卑的必升为高。雅各书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这样讲，他说，骄傲使我们肤浅，谦卑使我们真实。英国的一位艺术评论家 John Ruskin 他这样讲，他说，一个人是否真实伟大，首要的考验就是谦卑。所以谦卑是一种生命内在的表现，它不是一个外面的样子。穆安德烈他在《谦卑》这本书里头这样讲，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神要赐下的东西。他说，谦卑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事，毫无所有，且真正看见神是一切，所以让路给神，以便让神真正成为一切。就让路给神，让神真正成为一切。那这样的谦卑人，他就会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在美国有一间浸信会，他们是租用一个购物中心地带的小场地，可是几年之内因为聚会人数一直增多，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而他们所在的这个购物中心的另一端是一间酒吧。那这个酒吧老板呢，就很盼望教会可以撤出这个购物中心，而且还故意跟他们表示说，镇上有许多人都会采取行动逼教会离开。而这些圣徒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觉得自己一无所事，也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在祷告会当中谦卑地俯伏在神面前，求神掌权，求神介入。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此事，只是聚会还是照常进行。那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其实该区的副警长，还有联邦调查局，还有缉毒局的干员，他们长期都在调查那间酒吧走私毒品的事。所以后来呢，这个执法人员就携带搜索令来这个酒吧搜出所有的武器、骨科检跟现金，所以那间酒吧就被查封了，老板跟其他人也都被捕了。所以这个酒吧没有办法再威胁教会，可是教会还是需要 额外的空间，更大的空间。所以众圣徒就开始为这项需要呼求主啊，他们谦卑的为这件事祷告。有一天他们就听见敲门声，哎，敲门的是那个购物中心的老板，他想要把酒吧那个场地出租给教会。但是教会听他的租金实在是，他们觉得他们付不起那么高的租金，好，所以他们非常犹豫。这个老板就跟他们说，要不然这样好了，明天你们再来我办公室谈一谈。第二天他们谈完之后，你知道这个老板做什么决定吗？他愿意用半价租给酒吧的租金的半价租给教会，而且跟他们说，我们一签约你们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场地了。所以这个教会浸信会的会友，不管走到那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地方，即便是非基督都会跟他们道贺，他们都觉得是上帝帮助了这个教会赢得这一场征战。英国的大主教 William Temple 这样讲，他说谦卑并非少想到自己多想到别人，也不是对自己的恩赐有个低的评价，而是完全不想到自己。讲到王子斯布珍这样讲，他说谦卑就是对我们的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对我们的己有个正确的评价。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谦卑是一种降服的意志。一个人如果心中真实的谦卑，是可以知道的，自己可以知道，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这么讲，对不对？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教会有的时候鼓励人追求卓越跟成功，当然这个也不是坏事，因为有的时候神使他的儿女卓越而且成功，好让这个世界知道教会并不差，在社会公益、政治关怀等事上并不落人后，这样可以让福音更有效地广传。这样的动机固然是好，但是我相信今天世人最需要的是从教会看见基督的形象之一，就是谦卑。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这样讲，他说教会必须学习谦卑，而不只是教导谦卑。教会能够从批判他的人口中学习是很好的事，当教会因着谦卑而吸引世人来寻求耶稣的时候，这个才是福音的真实本质。而耶稣基督自己正是因为柔和谦卑，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才成全救赎大功的。所以让我们完全向神降服，我们低伏在神面前，我们寻求这位最有智慧的神，这样他会使我们灵力高升，也会用智慧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4首，颂赞诗选204首，我等低伏。Thank you.
Thank you.